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象征两岸友好的大熊猫团团因病去世，令不少的两岸民众感叹，两岸之间的团圆统一是否也随着团团的离世成了过眼云烟了呢？另一方面，习近平和台湾半导体教父张忠谋在 APEC 罕见的互动，美国对中发动芯片战如何左右两岸关系？被称为护国神山的台积电真的能够保护台湾不受解放军的攻击吗？我们今天时大谈节目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来通过这个美国之音的平台来跟大家分析，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稍后我也请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回应网友们的评论。好的，首先我们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积电的创办人，也就是有台湾半导体教父之称的张忠谋，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APEC 领导人峰会上罕见地进行了简短而友善的寒暄。张忠谋日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的专访时曾经表示，如果经济福祉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优先要务，那么他们应该要避免攻击台湾，以免摧毁攸关全球经济发展的台湾芯片业。拜登总统签署的芯片法案以及美国对中国寄出的芯片战将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小小的芯片是否真有这样大的魔力可以保护台湾免受解放军的攻击，还是反而会成为一个触发台海战争的引爆点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节目邀请了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波士顿的前立法委员，台湾的立法委员，也是哈佛大学目前肯尼迪学院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许玉仁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马里兰州这个罗耀拉大学的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非常欢迎您。
钟林好，许先生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波士顿哈佛大学的许玉仁先生，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习近平和张忠谋在 APEC 上面的互动呢？张忠谋还祝这个习近平二十大成功呢，您的看法？
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次会面，尤其是在这个中美关系相当紧张，而且过去几个月佩洛西访台，然后制造的种种的一个美中关系一个紧张局势不断升高的情况之下，其实全球都在瞩目这一次在 APEC 里面两边是不是会就是不期而遇。那当然在之前的G20习近平已经跟拜登已经有见面握手，然后双方似乎对于两边合作这一件事情，有些地方有渐渐的在走向一个互相可以对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一次张忠谋先生算是六度代表台湾参加 APEC， 那他也知道说在 APEC 里面习近平也可能会跟他有这个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那据我所知，他在出发前也跟总统府这边做了一个沟通，在这件事情的共识上说，既然是代表台湾出去的话，那对于各国的领袖能够建立一个友好、良善而且是对等的关系这一块，我想张忠谋先生以他的高度还有他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位，我想他是做的相当的充分，而且是也得到许多的一个尊重。那当然他也提到说他跟习近平见面，他是属于所谓一个 personal 就是说个人的这个一个问候。那当然也过去张忠谋先生这个台积电在大陆设厂，我相信多多少少跟习近平也有相当的一个接触，所以我想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解读来说，可以说是有各种方面的一个预测，但是我再看是一个比较正面，而且是对于两岸关系发展上面，或许将来在往下2023年，然后又选举要到了，或许张忠谋先生他也有可能扮演一个比较微妙的角色，在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特别而且特殊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的分析。也要请教丁宏斌教授，您怎么看啊？当然，张忠谋是台湾的代表，他也是台积电的这个创办人和台湾的半导体教父。那么，他除了在 APEC 上面跟习近平会面，也和这个美国的副总统，也是美国的代表 Harris 贺锦丽有过互动。那么，你怎么看？当然，现在美国很关注这个芯片的问题啊，怎么从这个 APEC 上面，张忠谋跟美方跟习近平的互动来看美中台的芯片战略呢？丁教授，
其实我觉得张忠谋在当然代表台湾了，但是 APEC 它本身是一个多边国家的论坛，
是
那台积电这样子的公司，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中程的协助合作伙伴。虽然我们说它做的是什么，它做的是代工，但是这个代工很难做，而且它代工的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产品，那它也是非常需要而且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个很特别的产品。那在对于这样子一个公司，它的特性，那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台湾在这个多边关系里面的一个特殊角色。也就是说，台湾其实希望而且有能力在各个国家之间作为一个可以信任而且有能力提供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那在这样的当国际形势是这样子情况下的时候，台湾的安全本身也可以得到确保。那当然国际秩序跟国际周边国家甚至整个全球的经济供应链的稳定跟发展跟繁荣也因为这样可以获得确保。所以我想张忠谋在 APEC 这一次的出现跟会面啊，当然他是一家公司的创办人，但是这家公司的重要性，我想那一天那几天去了 APEC 的所有各国领袖大家通通心知肚明啊，没有人搞不清楚台积电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的。那张忠谋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代表台湾，也把台湾跟台积电这样子的公司，台湾的角色跟台积电这样子的公司的角色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然后把这样子的讯息传递给各国的领袖。我想以这个角度来讲，张忠谋他的表现，我想他是非常称职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很适当的、很适切的，把台湾在现在的国际战略角色里面，跟全球供应链的角色，把它很明显的凸显出来。
好的，感谢丁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在这次 APEC 跟这个美方跟习近平会面之前呢，他其实也接受了美国主流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的专访。他是这样说的，那时候告诉美国媒体，他说如果经济福祉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优先要务的话呢，这个中共应该会避免攻击台湾，以免摧毁这个攸关全球经济发展的台湾晶片业。继续，我想请教许玉仁先生的是，我们知道台积电有这个护国神山之称啊，您怎么看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的这个称号？还有，这个芯片真的能够保护台湾免受大陆的攻击吗？您的看法？为什么大家？
对，我想张忠谋先生这一段的发言是非常的中肯，尤其在这个美中科技战的这样的一个对视底下，其实晶片就是这两个超级强国争霸的一个重点。那台积电又掌握了最先进的一个制程，而且它的技术可以说领先其他的竞争者至少五年以上。那在不断的在技术推进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未来的这个新科技然后还有各种的设备，无论是 AI 或者是超级电脑，甚至于在医疗设备、各种通讯设备上都需要这种先进的这个晶片。那全世界真的是只有台积电这间公司可以来去制造这个先进的晶片。所以你可以说台积电现在掌握了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那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看的话，其实晶片其实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 leverage， 在这个中美竞争的一个关系底下，以美国来说，如果持续的让中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但是又不至于对台湾采取一个强力的威胁或者是武力的一个侵略的话，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terrence strategy， 就是让中国这边可以持续的需要台湾的这个晶片。那所以张忠谋先生说的这一段话其实也是一个警告，尤其是在对于美国跟中国的领导者 不断的在这个紧张的局势升高的情况之下，如果到最后晶片变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战场，
但是只要对，就是如果要取得晶片而去摧毁台湾的话，我想这个会两败俱伤，而且对全世界的供应链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就连如果是中共进行军演把台湾包围起来，那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一个从外面运输进来的这一个天然气能源，而使得这个晶片制造业的供应链这个运作没有办法持续的话，这个对全球的经济也会产生一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现在台积电的一个定位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现在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晶片公司，它更有可能左右世界安全还有区域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公司。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分析。丁教授，刚才许玉仁先生说，这个现在台积电已经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左右全球的安全哦，也成为了美中科技争霸的关键，变成了一种这个战略物资，甚至是这个芯片变成一个战场了。现在有两种说法，当然一个就像张忠谋之前讲的，就是芯片可护国，就是可以保护台湾不受攻击。但是刚刚徐仁先生也提出另外一种这个两败俱伤的这种警告吧，就是如果习近平为了觊觎台湾的这个芯片科技而对台湾动手或动武的话，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张忠谋自己本人也说了，如果发生台海战争的话，台积电会被摧毁，所有的一切都难逃被毁，那对全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这个很难估量的。您怎么看这个究竟是晶片护国呢，还是它反而会成为一个触发台海爆发战争的引爆点？您的关系分析跟观察。
所以基本上是晶片护国 versus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状况了啊。
是。
那但是我想其实现状其实比目前这个两种极端的情况比起来，又更稍微复杂一点。两种情况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同的这个研讨会上面，甚至在论坛上面，很多人都提出来讲，在政策上面也有人提出来说。那但是呢，我想实际上的情况会比这个稍微复杂一些。那怎么说呢？我们先讲像张忠谋先生讲的这个，一旦发生战争，将台积电会被摧毁。那当然这里面还有阴谋论，就是是不是美国主动来把它摧毁，所以这个台积电才不会被中国拿去用。那我们先不要想这么多了哈，但是我们先想921大地震的时候。921大地震的时候，因为台湾地震，所以造成台积电的工厂停产。这件事情如果大家20年前已经成年的话，应该就有印象，有这样子的事情。台积电事实上其实不止台积电，那时候台湾的晶圆厂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把那个产能恢复。所以光是地震就是这样，更何况是这个人为造成的具有目标性跟针对性所造成的战争。所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台积电会被摧毁，我想不见得说是厂房夷为平地的那种摧毁，但是呢台积电会变成它的工厂无法生产。那不管这个停滞的时间是长还是短，但是它对于全球供应链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冲击，这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很同意张忠谋先生的讲法的。那至于说到底台湾因为有了台积电，或者是一个这个晶片拥有这个晶片制造的这个技术，那事实上是它是保护了台湾，还是让台湾变成一块肥肉呢？那我想这要看哦，周围的这些大国，我们就挑明的讲，就是美国跟中国，他们从台湾的角色跟与台湾的互动里面，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当如果说双方，美国或者是中国，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现状对他们来讲，或不管是供应链的现状，或者是国际政治现实的现状，对他们来讲是伤害大于他们的成长或繁荣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倾向于把这盘棋打掉，然后我们就重来。那所以某种程度上，像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美国是站在赢的这一面，但是你说中国是不是就完全是输家？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的确中国是目前受到美国的制裁跟禁运，那在对于中国的晶片产业的确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不让晶片出口到中国，因为 即使在今天保安以及稍后的这些制裁跟制裁行动看起来，美国事实上他只是把最高阶的不让不对中国出口，那他把最高阶的人才不对中国输出，那他等于是把最高阶的这些东西留在，不管是技术的话，这些东西都留在美国可以掌控的范围里面。那但是呢，中国并不是在这整个现状里面，就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现状跟供应链的现实里面，中国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事实上，中国也在现，即使在制裁之后，中国还是得利的一方，它还是有利益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美国、台湾、中国，大家维持一种有一点微妙的平衡关系。那美国当然这方面，你可以说他是老大哥，或者是他就是老大。那他占有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发言权，然后他主宰了，或者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方向跟走向。那台湾当然台湾的角色，那中国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他获利的地方。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让的他让台湾这个台积电在台湾，不但他可以是护国神山，让中国觉得说我一旦战争开打的话，我目前所有的东西都会回到，我们是用句台湾网民的话，回到石器时代，就什么都没有了，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什么都没有是一种代价。那当中国发现说其实现状虽然对我很不利，但是也没有那么差，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当中国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中国去出兵打台湾的动机会比较少。因为就算说中国拿不到最新最好的晶片跟技术与人才，但是中国在现存的现状的这个供应链体系里面，半导体供应链体系里面，它还是可以获得。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是在这里面这个不同两种不同的极端状况里面取得一个平衡。
好的，其实这个丁教授这个分析也讲到一个关键，究竟这个芯片是能保护台湾，还是成为一个北京习近平必须要抢到手里的这个肥肉？继续请教许玉仁先。刚提到这个美国对中国寄出的这个芯片法案，拜登签署的这个芯片法案啊，那有很多人分析说会把这个中国的芯片产业打到石器时代。刚刚丁宏斌教授也讲了，如果习近平感到这么的绝望的话，那么就像这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的陈文林，是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经济专家，他就说那就一定要收复台湾，特别是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方面呢，要把台积电，他说啊，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的手里。如果北京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担忧，觉得芯片受到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全力的遏制的话，是不是反而会加速他这个一定要把台积电抢到手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真的发生这个最坏的情况的话，会对全球造成多大的冲击呢？具体跟我们也举一些例子，徐玉仁先生。
我想这样的观点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如果说为了要拿下晶片，这个进攻台湾，那其实你会把整个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给摧毁。
没错。
那事实上，如果真的进攻台湾，并且是拿下台湾，然后拿下台积电的话，其实以现在目前大陆的这个工程师的这个水准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去营运这个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就我所知，这些先进制程就是5奈米、3奈米，甚至于目前在研发的这个2奈米的情况之下，都是有相当高端的这个技术，而且台积电是掌握非常独特而且是独门的这个技术，而且是控制在台积电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团队底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立论可以说，我觉得不是成立的。那事实上，这个事情我也去证实过，在礼拜五的时候，在哈佛大学这边也有举办一场美中关系的论坛。那事实上，我也问了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们对于陈文林这个发表这个看法。那事实上，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中共这个官方的一个看法。所以这样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比较，我个人认为是不切实际。那第二个的话，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个半导体的发展上，我觉得目前来说，就如同刚刚丁教授说的，其实它并没有完全受到限制。它在高阶的制程上面，就是14奈米以上，它这个部分它是受到美国这个出口管制的禁令的影响。它对于设备，它没有办法拿到先进的设备去做这个先进制程，但是在成熟制程，就是所谓的 legacy chips 28奈米到44奈米的这一个部分， 中国是有所掌握的。那在这一个成熟制程里面，其实是所有这个，比如说像电动车啊，或者是未来的自驾车，
嗯，
甚至于是这个这个我们一般的家用电器，或是比较中低阶的产品，它是被广泛的使用。那过去在 COVID 这段时间的全球供应链的锻炼，其实是在这一个成熟制程的晶片，并不是是在先进制程的晶片上面。那这个部分，我想美国并没有完全断了中国的这个路。它事实上，美国这边也知道说，其实很多美国的晶片它是输往中国。中国现在是占全球晶片大概30%-40%的一个市场。那其实要完全的切断，以现在全球供应链这个这么紧密，而且是大部分的这一个晶片都是送到中国去做封装跟测试，然后再 ship 到全球的这一个状况，其实要完全切断是不可能的。那但是我认为这个出口管制来说，它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尤其是在这个人才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它完全几乎是让中国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去做更先进的一个研发。那在中国的部分可能也会做相当的一个反制。那对于可能是像data center 资料中心这一块，尤其是在使用美国这个厂商的晶片这个部分，可能中国会切断这边的供应。那所以可能会走向一个世界两套晶片系统，也就是中国研发的晶片有自己的技术规格，推向它的一带一路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国家，甚至于是开发中国家或者是非洲其他的国家。那美国这边结合其他的民主同盟继续掌握先进制程的这个晶片。所以我的看法是，目前台积电或者其他这些晶片制造公司，它要面对的事情就是未来将会有两套技术标准。那甚至于在公司内部的管控或是公司内部的这一个财务上面，都会被严格的检视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嗯，好的，丁宏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其实非常重视这个芯片问题啊，想要这个等于是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这个重塑这个核心的地位。拜登总统他签署了芯片法案，甚至这个昨天在感恩之也节之前啊，这个要赦免的火鸡也特别语带双关的叫他 chip， you know， 这个也是薯片也是芯片啊，可见他心里中想的就是刚跟习近平见完面想的也是都是个芯片的问题。那么现在张忠谋也表示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的这个5纳米的厂，现在3纳米之后也会在同一个厂址来这个进行这个营运。你怎么看现在美台之间这个所谓的晶片的战略布局呢？丁宏明教授。
我想对美国来讲很清楚，就是你必须要加大整以全国之力了，然后加大对于整个半导体相关产业，不管从最源头的研发到制造技术到人才的培养等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加大它的投资，然后要花几年的时间让美国的产业在这方面能够跟上。那20年前很难想象说美国产业说我们会想说要跟上台湾的水准，但是显然现在美国要做的就真的就是在半导体这个产业里面，不管是在技术上在人才上要跟上台湾的水准。那美国的策略是很清楚的。那台湾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说那台湾怎么把这个厂这个接二连三的迁过来，当第一个亚利桑那五纳米厂过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觉得说好像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过来啊。现在3纳米也过来了，那是不是会有这个掏空台湾晶片厂这个或者是半导体产业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美国过去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发展呢，跟它的战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那美国这样子举国之力去发展半导体产业，其实并不是第一次。那个198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那时候因为他们在晶片产业、半导体产业远远落后日本，那也开始出现落后韩国的迹象，所以美国那时候也是举国之力，然后开始做重大的投资，那成立了所谓的这个半导体产业技术制造联盟。那时候的重点还真的就是制造。那8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这个结果，大概十几年，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逐渐看到成果，然后也扶持了一大堆的这个半导体不管是设计还有制造的厂商。那所以在1990年代的时候，讲到全世界半导体制造业的龙头，事实上台湾当然那时候当然已经有台积电，台湾也有联电，甚至还有其他的公司，但是龙头技术的龙头跟产能的龙头绝对是在美国这里，没有错。好，那我们从过去20年发生的事情，就上个世纪末发生的事情来看现在， 美国这一次晶片法案事实上加大很大很大的力度。那么如果说一段时间以后，不管在美国的人才研发基础的研发跟制造技术上面，我们可能其实都会看到提升。对台积电这样子的国际性大厂来讲，他很清楚这个世界上的晶片，不管是晶片制造或者是半导体研发的技术的动能跟它的这个引擎啊是在什么地方。事实上台积电一直跟美国的很多厂商有合作的关系。那所以呢，台积电他把他的三奈米厂搬过来，我觉得是有等于是有某种程度上的是加入美国国家队的这个味道。那至于说这个台积电这样做会不会造成掏空啊，那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形来讲有点多虑了。因为这个三奈米厂加五奈米厂加起来，他们未来预计的产能大概就是台积电整体产能大概2%不到。所以对台积电来讲影响非常小。但是呢，当然晶片厂很贵，但是台积电能够过来加入美国，跟着美国一起打这个科技跟人都对科技跟人才做培育，然后跟美国一起呢打这个科技战，我想对台积电来讲跟对台湾来讲都是有很大利益的。
好的，那么许玉仁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我也提到美国拜登总统当然现在是想利用这个芯片法案重塑美国在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领导地位，那么现在台湾的台积电是连五纳米三纳米都要到亚利桑那来设厂。刚才丁教授也谈到说，这是加入美国国家队呢，还是说有可能其实现在各国都很担心好像芯片过于集中在台湾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形成掏空台湾或是对台湾的晶片产业造成一个影响？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尤其是您也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台湾因应这个芯片战其实是输不起的一战啊。徐玉仁先生，
对，其实目前这个台积电的状况它的确是面临到过度集中，而且全球这个90%的先进制程的晶片是在台积电，而且是在台湾生产。
是。
那其实面对这个习近平从未放弃武力犯台这样子的一个担心或者是这个野心之下，其实全球它是对于台湾这一个过度集中晶片生产是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担忧。那事实上台积电也了解，现在对于它未来的发展来看的话，它必须要去分散这个风险。但是过去台湾半导体业的成功其实不是这个一触可及，它是过去30年来累积的一个成果。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它整个一个生态聚落，这个 ecosystem 其实是集中在这个台湾，从上中下游，从 IC design 到制程到封装，其实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所以美国要在一夕之间去复制这个台湾的成功模式，我想是非常困难的。尤其这个晶片法案，它虽然挟带着这个520亿美元的这个补助，或者是经费的这个投资，或者是这个研发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条件，但是对于这个晶片厂本身的这个建厂的一个花费来说，它其实是微不足道。那以美国来说，它目前的利益是希望把先进的制程留在美国，但是在对于这个晶片制造要整体在美国复制来说，我觉得美国这个部分单方面的思考目前来说有过于简化它的一个程度。那所以台积电来美国的一个挑战就是说要确保它在亚利桑那的营运它是非常顺利，而且它对于它的产能或者是良率，它可以走到接近这个在台湾生产的一个水准，还有它的成本它是可以控制在它相对的一个水准。但目前来说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成本，还有一定的这个目前的要去负担的一个状况底下。那我想目前台积电的做法来说，它会渐渐的去 diversify， 那可能在美国这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或者是在未来的几年规划上面，可能是把10% 左右的这个产能移到美国，然后另外可能在10% 的部分在日本还有在欧洲也做相关的一个生产。那对于会不会真的掏空台湾来说，我想我认同这个丁教授的说法，就是说要真的要在别的国家复制一个像台湾这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是相当困难的，
不容易的。
那但是可以在高阶的部分去跟这些各个国家的研发人才去做一个合作，那这个对于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有帮助。但是对于 说是不是真的会掏空台湾，我想这个是会对我来看来说，它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台积电它也很清楚知道说，目前它在这个分散风险的过程里面，国家安全还有确保台湾的利益的部分，也是要思考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我们今天针对这个上半场的话题呢，有非常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观点跟这个来宾的提问啊，不管是在节目预告之前或是进行当中，我先念几个在推特上的网友的评论。这位叫做铁手的网友他说，中华民国宪法领土范围不得剔除大陆，中华民国不得更名为台湾，这两点哦，才是这个北京对台动武的触发点。他认为跟芯片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另外一位坐看风云变幻，他说两岸关系其实就是中美关系，芯片护台的说法，他认为这个有些不准确啊。这个中国要超越美国，打败美国，在全球实现这个马列主义，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取代自由世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台海如果有战的话，必定是中美之战，是不同价值观的制度之战，而不是为了这个小小的芯片而战。这是坐看风云变幻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兜兜哦，他说芯片护台是相对的，他说在下棋攻防的阶段呢，台湾芯片高科技行业或许对时局有牵制作用，增强了美国护台的决心，增加了解放军攻台的疑虑。但如果到了这个先棋盘的阶段，什么就不好使了。所以台湾其实是要做好多重准备的。其实最后一位这个兜兜这个网友讲的这个先棋盘，跟刚才丁教授前面也提过，这个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晶片攻防啊，如果到了这一步的话，台湾其实是要做更加的准备，包括您刚前面也提到这个美国也有一些应变措施，包括所谓使用这个焦土战略，也是目前学者的一种说法，就是先摧毁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晶片设施。您怎么回应这个网友的看法呢？
我想先棋盘这个就是的确就是刚才我说的，也就是说，当如果中国在理性的情况下，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他发现现在的供应链游戏规则跟这个晶片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它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沾到边，就是说中国在这里面完全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往下看只有未来只有比现在更糟的时候，那就会是一个先棋盘的阶段，那就它就是放手一搏了。但是我也基本上我也像某种程度上同意前面两位网友的说法，说这个芯片并不是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俄乌战争来看啊，其实可以看到，在一个独裁国家啊，要发生战争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很大的程度跟独裁者的意志有关系。那中国目前我真的不觉得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如果不是已经现在进行式的独裁国家的话，它已经很快的往这个方向迈进了。那在独裁者来讲，我们不希望他做出不理性的判断，在理性的判断。刚才我们引张忠谋先生讲的说，这个如果中国重视人民的福祉、经济福祉的话，就不会战争。这个是在理性的情况下来看这样的这个台海战争的这样的问题。那如果领导人不理性呢？不理性，我们先看今年二月份，普丁他觉得他可以很简单的不花费很少很少的代价，就可以很快的把乌克兰打下来。如果习近平他认为他可以很快很快的用很少的代价把台湾就拿下来，而且还把台积电抢到手，太棒了，那为什么不做？那显然这个美国跟台湾用很多很多种方式在告诉中国，你千万不要这么天真，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到刚才讲的，再回到刚才讲先棋盘的情况，就是好，我知道代价很大，但是我发现未来只有更惨，现在很惨，未来只有更惨，而且我看不到，我看到的就是无底深渊，那怎么办？我只能孤注一掷。那英文讲的就是 act of desperation， 对，就是在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情况。那美国也很小心的，就是让台湾也很小心的，不要让中国的独裁政权
有这种绝望感，
有那种绝望感，所以他必须在天真的这个梦想跟绝望之间呢、取得一个平衡。那所以你说晶片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一个因素？我觉得它是一个因素。它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或者是唯一的因素？我觉得不是，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那但是呢，在一个独裁国家里面，我想那个领导人他怎么去看这个问题，他有没有办法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
是
理
非常
性
重
的
要
决策也是要考虑在内的。感谢丁教授。我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这个许玉仁先生也回应一下网友跟这个刚才丁教授的说法啊。这位兰花花网友在我们现场进行当中呢留言说，习近平和张忠谋见面，他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呢，是实际上中共在遭受了美方的高科技芯片方面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了。前一段时间他提供一个资讯，就上海有一家芯片厂就因为这个芯片的制裁而倒闭了。中国的芯片产业在被制裁之后，其实是有3400家芯片业倒闭。这个数字当然我们还要在这个在商榷。但是中国他认为是烧掉了32亿元，国产的芯片面临寒冬，并且这个骗子横行，专家无能。习近平实际上是知道了芯片产业对国家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方面影响都非常大。他刚刚提到这个上海的这个必任科技就是由台积电代工而倒闭的。感谢这个兰花花网友提供的资讯啊，供两位来宾参考。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Y， 他说这个台积电拿到手了你也不会用，台积电曾经说过很明白，就是给你图纸都组装不起来。其实也呼应刚才这个前面许玉仁先生曾经说的，这个要复制其实非常难的。徐云先怎么回应网友？还有刚才丁教授，其实我觉得讲到也很重要，这个绝望感，如果这个真的到掀棋盘那一段的话，这个美方是不是也看到如果攻台之后这么严重的情况的话有一些应变，包括我们前面有也有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美国的专家也写文章，是美国是不是在逐步的希望把台积电的不管是高阶人才工程师啊做一种撤离或转移到美国来做一个备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徐云先生？
我想关键上面还是在于这个美中争霸里面它的核心这个晶片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是真的可能在中国的红线就是台湾。这个也是习近平在拜登跟他见面或对话或者是视讯这么多次以来，甚至于在佩洛西访台之前，他最 care 而且是最关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二十大就任之后，对于台湾这一个收复台湾这个论点，它是踩得更强力。那我的确认同刚刚丁教授说的，如果再往前看，习近平如果看到这个情况不会更好，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岛内的话，是越来越对于主体意识，甚至于是对于我们自己自我的认同，还有这个对于台湾的价值这一块，是越来越走向不跟中国最后有任何的一个瓜葛，甚至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一国两制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台湾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跟同意的。那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他来说，其实他的这个时间表，他是越来越过一天就少一天。那对他来说，可能他有一个倒数计时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在其中的另外一个会触发这个习近平采取行动的，其实不是在于台湾，台湾其实是相对来说是被动，而且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论调，就是我们不挑衅。然后其实在美中关系上，我们也不希望做太多在中间上面的一个琢磨。但是美国尤其是在2024即将到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尤其是在共和党掌握众议院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对中国鹰派这样的一个强硬态度，有可能会在对习近平这个部分产生巨大的一个压力。那我想这个2023年可以说是台海这个相当诡谲而且是充满这个不确定性的一年，尤其是台湾在紧接着下个礼拜的其中选举之后，就要进入到2024年总统大选的这个一个 election cycle， 那美国也是一样。那我相信会来越来越多的这些美国的参众议员会对于这个挺台护台甚至于是这个反中这一块会相当的这个去支持，那我相信也会激怒这个习近平。那所以目前台湾来说，真的必须要找到一个方式，让这个自己不要受到这其中的一个牵连，还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冲突的一个管制。那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不是在晶片上面这一块的一个做法，而是在国防上面必须要做更多的储备，尤其在这个不对称战争的这个因应还有这个准备上面，我想我们要做更多的一个 部分的因应跟储备。
好的，感谢许先生。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上半场最后一个结语我留给这个丁鸿明教授，很简短跟我们谈谈。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台海情势这么紧张了，然后这个整个晶片布局的美中晶片战情况之下，股神巴菲特会加码投资台积电呢？跟我们以这个来跟简单的做个上半场讨论的一个结束，丁鸿明教授。
因为很简单的就是说，因为他看到这个台积电它是一个值得投资的标的，那在可预见的未来，他就是一个会赚钱的这个金鸡母。那另外一个是钱，毕竟跟人才还有工厂是不一样的，钱可以随时进去跟出来。那也就是但是呢，他愿意把那么多的钱去买台积电股票，那至少表示说，在可见的短期的未来啊，他对于台积电跟台湾的安全是不担心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丁鸿明教授，还有许玉仁先生，针对这个美中晶片战跟台湾的影响呢，进行了这个点评和跟我们的网友互动。也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暂时的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讨论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大熊猫团团病逝了，有两岸不少的网友对此感到这个很可惜和惋惜。那么团团之死能促成两岸再次的启动合作，还是说未来两岸还有团圆的希望吗？不要走开，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好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在11月19号宣布了这个中国大陆赠送给台湾的大熊猫团团啊，因为这个无法救治的这个脑部病变加剧了，在当天下午是以人工麻醉的方式停止了他的心跳。那么一时之间呢，两岸的网友都纷纷表示悼念和不舍，但也有部分的评论人士认为好像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总统的反应过于冷淡了。那么中共在2008年赠送给台湾的这个团团和圆圆这一对大熊猫啊，不但蕴含了当时北京当局向台湾方面释放出的友好讯号，其实也隐藏了一层含义，也就是两岸是不是终有一天能够团团圆圆团圆的这个象征意义。但现在团团因病去世之际，却是两岸关系陷入这个谷底，台海情势最危急的时刻。那么可爱的大熊猫究竟是两岸的亲善大使，还是中共的统战工具？刚提到台湾正值地方选战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团团的去世引发了哪些政治上的联想和讨论？两岸之间所谓的和平统一是否已成过眼烟云？两岸以后还有可能再有团团圆圆吗？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下半场的讨论呢，继续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继续深入分析。一位是在马里兰州的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明教授，丁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
另一位是前台湾立委、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许先生再次欢迎您。
龙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先请教丁鸿明教授，那么怎么看这个大熊猫团团的去世好像在台湾呢引发了很多的情绪和政治化的讨论吧？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说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反应过于冷漠了，还拿这个当时美国总统拜登今年6月份的时候失去了他这个宠物冠军这只狗狗，当时那个蔡英文总统有在推特上特别发文悼念，说这个同为动物的爱好者对拜登总统的失去所爱感到难过。但这一次有评论人士认为说蔡英文总统是不是对团团的去世有一些冷漠呢？不晓得您怎么看团团去世在台湾所引发政治化的一些联想和讨论呢？丁教授。
这个团团其实还真的蛮可爱的。那但是我 我的年纪大概没有跟上团台湾人那时候台湾大家集体的为大熊猫疯狂的那个年代了。不过我还记得林旺的那个年代，就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北市动物园的大明星是林旺爷爷，号称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大象。那林旺在2000年左右，就是大概2004还是2003过世的时候，那时候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跟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都发文悼念了。那如果说以那个来看，那时候林旺的标准来看团的情形的话，好像这个蔡英文总统有点冷漠了一点。那么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做点什么表示啊？我觉得政治人物就自己决定吧。那至于说把他拿来跟拜登的这个就是拜登的宠物狗还冠军，就是这个发文悼念这个事情，或者是发文留言这个事情来做对比，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直接做这样子对比。因为说实在话，这样子的操作事实上是真的有点政治，对我来讲有点政治化。因为宠物跟大家童年的记忆，或者是大家喜欢的动物，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宠物今天在台湾大家都说宠物是毛小孩，他是你家里的小孩，他是你的家人。那么宠物丧失宠物基本上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丧失家人一样。那丧失家人，一个台湾作为台湾的领袖呢，台湾的亲密的联盟伙伴，或者是就是美国的国家领袖，他丧失了亲人，然后表示一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那当然说蔡英文不表示也没有关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罪大恶极。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蔡英文总统可不可以对于团的这个过世那个表示一点哀悼？当然可以。那当然他可不可以不表示？我觉得其实也可以。那至于说是不是这个不表示是不是表示他很冷血，我觉得这个就操作的有点太夸张了一点。
好的，感谢丁教授。不过现在这个团团去世刚好碰上两岸最紧张的时刻嘛，难免被这个政治化的讨论影响。请教许医生怎么看这个团团去世在台湾民众和两岸网友之间引发这个情绪还有政治上的讨论。我也补充一下，台湾总统府发言其实也回应了，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张纯涵他是说，团团就像刚才丁教授讲的，伴随着很多台湾人儿时的回忆啊，对于团团的去世其实包括总统在内很多人都感到难过和不舍，但他认为说很遗憾也很讶异的是，很多人这个不舍团团生命的离去，却有人只想到政治的统独蓝绿，这个意识形态把人性淹没才是最可悲的。许玉仁先生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这个团团的去世哦，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因为他那时候来台北的时候，其实整个大家都是对这个这么可爱的
先请熊猫旋风，好多人大排长龙排队连续很久要震看这个熊猫。
对，我自己也有去看了好几次，然后就是亲戚有小朋友来，我都带他们到动物园至少去看一下这个熊猫。所以他的离开，我想在这个两岸就是相对来说相对紧张的情况之下，是有一些就是可以被解读的意义。尤其是在过去这个国际政治的发展史上，所有的外交都有一些象征性的一个媒介，比如说美中关系可能就是透过乒乓球外交。那这个过去这个送一对熊猫到台湾来，其实就是对台湾去表示友好。那当然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就感觉这个团圆这两个好像是象征这个未来台湾跟这个中国可能会有一天走向团圆之路。但这一个部分随着这团团这个年岁已大，然后也走过这一段台海的一个变化来说，几乎是可以走到，可以说他的离开也算是一个台湾跟大陆关系的一个终结，或者走到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转折点。那过去期待在他身上看到的这个团圆之梦，我想可能在随着他离开这部分可能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一个伴随着这些团员在台湾这个记忆的这个部分，无论是小朋友或是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人，其实对于他彼此的解释的意涵都不一样。所以的确目前在以蔡英文总统来说，他要发文其实也不是，不发文其实也不是。因为对他来说，如果发文了悼念，那都被过度的解读，但不发文他也会 被说是冷血，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的确来说，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时代的离开，然后对于这个两岸关系来说，它也下了一个奇妙的注解，就到底这个团团的离开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两岸团圆之路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想这个是有象征的意义存在。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现在也在播放这个团团圆圆小时候的一些画面。其实继续请教丁教授，我们记得这个团团圆圆来台湾的时候才4岁，那他团团去世的时候18岁，其实这14年就是他见证了他的一生啊，从两岸最热络交流的时候到现在可以说是兵凶战危，剑拔弩张。你怎么看这个团团他的一生见证了这样的情况，他的终极生命的终结，他的死哦，现在也引发这个国台办跟陆委会也有讲一些话，包括了这个国台办说感到痛心万喜，然后希望这个感谢台湾方面的救治，希望两岸有关方面继续能够做好熊猫保护的交流合作。这是国台办发言人对团团去世的这个声明。在台湾陆委会方面呢，也说团团带给了许多台湾大小朋友们欢乐和美好的回忆，有助两岸交流。那么离世之后呢，如果大陆方面专家要来台湾参加纪念活动，可以专案申请，台湾方面将提供必要的协助。其实丁教授谈到了团团这个生命的终结，是不是有可能啊？这个刚才许教授、许先生认为说可能会让这个感觉上是不是感叹团团圆圆不再有，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搞不好可以开启两岸放下成见，重新开启交流这个契机。不晓得您怎么看呢，丁教授？
这个熊猫外交，就像刚才许先生讲的，这个乒乓以前有乒乓外交，有熊猫外交。那么当然中国绝对不会说送熊猫到台湾叫外交，那但是呢它是不是破冰的契机，的确有可能以赠送熊猫的方式来，或者是以专家交流的方式来缓和一点这个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样子的破冰的契机在那里，但是呢这个习近平跟这个中国方面的最高决策领导当局，他们是不是也要运用这个契机，在把两岸之间的这个有点剑拔弩张的这个状况缓和一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缓和两岸情势的一个动作呢，就是例如说你飞机绕台是不是给少绕一点，甚至就不绕了？有时候会跨越中线的，你如果说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契机的话，那么专家来了之后，那么是不是也就飞机也就不要再画跨中线了，就维持在中线的西边就可以了？那还有军舰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其实契机这个团团的过世，它是创造破冰的机会了。那我想我也很高兴看到国台办跟陆委会双方在这方面呢是有共识的，觉得说就是以专家的名义专案，然后大家来交流。那这样子其实都是好的开始，但是这个好的开始能不能够延续下去，能够有扩大的效果，其实很大一部分要看中国的领导人在最近往后这个一段时间里面怎么样去延续这样的一个效果，跟把这个契机把它扩大。
好的，感谢丁教授。也是请教这个许玉仁先生，像两种说法，刚前面你也提到，是不是这个团团在这个台海最紧张的时候去世，让人家联想说两岸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团圆或和平统一好像已经这个成为泡影了，或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国台办跟陆委会这个因为团团去世所发互相的这个声明，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会开启两岸再次启动合作，至少是接触，因为专家要来台湾参加纪念活动，什么一个契机？结合我们上半场也谈到，习近平和张忠谋最近也有互动，现在两岸觉得是剑拔弩张，开始出现一个互动的可能跟曙光吗？请教许玉仁先生。
对，在我想，在所有的黑暗之中，都会有一些光点出现。那其实就像这个团团，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张忠谋先生跟习近平在 APEC 巧妙的会面，其实都是代表这个契机和转折的可能性。那接下来就是端看两边的领导人如何去下这一盘棋。那我想一个重点还是说，那到底双方对于未来的共识有没有坐下来谈的这个机会，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创造这个有利的条件，让双方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先做一些接触， 那在这个接触底下，至少双方有一个沟通跟互信的一个交流和基础，那不会导致于在某些这个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误判这个局势，然后造成一个其他更重大的一个伤害。那看起来双方目前来说都有对这件事情递出了一些善意，那甚至于台湾这个部分，陆委会也有说欢迎这个大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台参与相关的悼念活动。那我想这个球就回到这个习近平的手上，看他这个球要怎么样再把它给这个发回去给台湾，那看看这个在彼此来回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双方走向至少从不沟通，或者是已读不回，或者是各种不接触的情况之下，变成了一个借由这个当时团员来台湾的时候，也是一个两岸亲善大使的这样的一个意涵里面，那重新延续这个团他在过去这个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使命吧，那看看有没有机会走向一个比较缓和，而且是重新建立互动基础跟沟通模式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感谢玉人。继续请教丁宏斌教授，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这个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这个肩负着熊猫外交的这样一个使命哦。那么其实我们就衍生一点讲，好像那个团趋势有很多这个政治化的讨论，除了这个被大家想说这个是两岸的亲善大使还是中共的统战工具之外呢，其实美国对于这个熊猫外交也是很有感触的，尤其是现在因为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啊，很多人讲说这个所谓的 panda hugger， 这个在美国的熊猫派，其实好像是不是相对来讲变成是一个少数了，因为更多的不管是美国国会的这个两党之间好像都对抗中有一个共识，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熊猫派在美国的这个好像势微，也想请教丁宏斌教授。
我想这是世代间的差异吧。那熊猫派基本上指的是某一个世代，大概从70年代开始一路到上个世纪末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养成的一群这个中国专家，那或者是他们直接的学生，第一代的学生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是接触、鼓励开放，那帮助中国发展，希望中国进入国际政治体系跟国际经贸体系。那这些目标整体来讲其实都达到了。那美国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美国付出的努力啊跟投入的资源事实上也相当巨大了。那么这样子从这段时间培养出来跟这段时间主席式的所谓的中国专家或者是东亚问题专家，大致上都会对于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宽容、比较积极正面的看法。因为真的就是70年代、80年代的中国真的就是积极的想要跟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甚至有美国有时候也很明白的讲希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但是呢，这样子的观点到了2000年的后期以后，就是大概15年前左右开始有剧烈的转变了。那这个剧烈转变其实并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实上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就陆陆续续的有不同的支宗派出现了。这些人他们也了解中国，但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那些亲中派的那些人的这些直接的学生，或者是他们养成的过程也不一样。所以到现在啊，这些人年纪稍微轻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可能是非熊猫派吧。我们
非熊猫派。好的，感谢丁教授。时间关系呢，我再念几个。感谢丁教授。念几个网友评论，请这个许玉仁先跟我们下半场做总结跟回应啊。这位网友叫 QMO， 他说我们不谈到说这个两岸还能再团圆吗？他认为说只要中国有办法民主化的话，分分钟立马都可以团圆。这是网友 QMO 的看法。还有一位李楠，他说大家小看熊猫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了，那是中国的国宝。鱼次郎认为说团的死预示着两岸就变成两国关系，永远不可能合为一国了，中国人不必再浪费心力了。兰花花认为说团因病去世可能不会影响到中华民国的选情。其实谈到现在台湾选战政治才因为这样子好像把熊猫之死政治化了。徐仁先跟我们做个总结，熊猫应该只有黑白没有蓝绿啊。
对，我想这个团的走齁，当然其实我觉得是就像我说的象征一个 两岸这个友好关系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终结。我可以说目前的台湾的一个状况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接受中国这个独裁的政治体系。那如果说是一国两制的方案来说，台湾也不会接受。那如果就中国民主化，这个我想还是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好，